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2月17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之际，王毅会晤蒂勒森，中美两国实现特朗普上台之后首度外长会晤。日韩美外长在温恩会谈共同声明，强烈谴责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就任后首个新闻发布会，隶属执政头一个月的政绩否认与俄罗斯的关系，并再次抨击媒体造假失控。金正男遇刺事件，马来西亚强调在家属未提供 DNA 样本之前不会向朝鲜移交遗体。因涉及韩国总统朴槿惠亲信门丑闻，三星集团继承人李在镕周五被捕，引发财商界震撼。上海浦东机场爆炸案被告周新博一审获刑8年。香港战中期间殴打被捕示威人士曾建超的7名警员今天被判，全部获刑入狱2年。反战中运动人士网上谩骂判案法官为狗官，受到司法跟进。继在中国市场遭遇恶评之后，张艺谋执导的好莱坞影片《长城》周五起在美国院线上映。台湾祭出杀手锏围堵禽流感，家禽即日起禁运禁屠7天。伊斯兰国组织声称为周五巴基斯坦南部宗教地自杀攻击事件负责，攻击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7人。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由林兰为您主持的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2月16日至17日在德国的波恩举行，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新任国务卿蒂勒森在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晤。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在两国关系紧张的背景之下，两国外交首度实现外长的直接会晤。据法新社报道，王毅和蒂勒森当地时间周五上午在 G20 外长会议间隙举行会谈，双方据信就近期引发北京与华盛顿关系紧张的议题交换了意见，内容涉及台湾及双边贸易等议题。此前因特朗普接受与蔡英文祝贺他当选通电话而导致中美关系紧张，使得王毅此次是否会出席波恩二十国外长会议以及是否会会晤美国新任国务卿蒂勒森都画上了疑问。特朗普在当选之初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多国元首接触中曾经公开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但随后又采取了被视为是对北京一系列让步行动。蒂勒森在上任之后也就南海问题曾直言要阻止中国进入南海人造岛礁，对此被中国媒体抨击将可能会导致双方的军事摩擦。二十国集团外长会期间，日美韩三国外长周五在波恩举行会谈，并发表共同声明，强烈谴责朝鲜发射弹道导弹。详情请听本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日美韩外长会谈强烈谴责朝鲜，当地时间2月16日下午，日美韩三国外长利用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的机会，在德国波恩举行会谈，并发表了谴责朝鲜2月12日发射弹道导弹的联合声明，用最强烈的措辞谴责朝鲜此次挑衅行为。在联合声明中，三国外长指出，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明显无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禁止朝鲜进行核武器与导弹开发的决议。三国外长已向各自国家的外交部门等发出指示，要求为近期召开有关朝鲜核武与导弹开发的国际会议做准备。正在准备中的磋商等级为副部长级或司局级，面对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三国表示将携手应对，并将主导国际社会进行坚决应对。联合声明中同时明确写道，对于与朝鲜相邻的国家，将关注其努力促进朝鲜克制挑衅行为，敦促中国对朝鲜发射导弹做出强有力的反应，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岸田在会后向记者表示，有必要在导弹发射后的会谈中向朝鲜发出明确信号。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举行他上任以来首次个人新闻发布会，隶属了他执政一个月来的政绩，否认白宫运作混乱的报道，否认对其与俄罗斯关系的指控，并再次抨击媒体造假失控。在为时75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再次表示他没有受益刚刚在本周辞职的国家安全国务秘书弗林与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的接触，驳斥有关他的竞选团队成员在大选期间与俄罗斯官员联系的新闻报道。对于他执政一个月来的成就，他表示说他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称其政府的运作像一部运作精准的机器。他指责媒体对其执政头一个月的成果糟糕的报道是不诚实，并不时时机地批评媒体的不诚实已经失控。此外，特朗普利用此次媒体会之际宣布了他对劳动部长的任命，任命前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成员阿科斯塔担任美国劳工部部长。前一天因预测难以获得国会的批准，特朗普此前提名的劳工部部长人选普斯德宣布退出。如果阿科斯塔获得任命的批准，他将成为特朗普政府内第一个西班牙裔的部长。下面来看中国的报道。本月当地时间周五上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发生于去年6月12日震惊全国的浦东机场爆炸案嫌犯周新博作出一审判决，判处他以爆炸罪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周本人并随后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表示道歉，请听福林的报道。
据了解，事件发生在2016年6月12日上海浦东机场一号航站楼 C 岛附近。周兴柏在发现身边有多名乘客聚集在一起后，为了通过极端手段发泄个人生活不满，而将事先准备好的自制简易爆炸物向人群引爆。爆炸造成的玻璃渣等物体共造成3名旅客的不同程度受伤。同时，由于机场随后警戒原因，多个航班也被迫随之取消回原物。根据检方公布的起诉书显示，周兴柏于1987年出生，他是贵州省铜仁市德江县人。2014年初到江苏昆山某电子企业打工。在2016年事发之前，时年29岁的周兴柏因为参与赌博输了很多钱，且父亲生病病重，自己又被感情所困扰，然则下定决心希望通过过激的手段来自杀博取社会关注。另据法庭精神鉴定显示，周兴柏本人精神状况良好，因此此案不涉及是神经病犯罪的嫌疑。此后，周兴柏通过批发烟花自制了3个简易爆炸装置，并在写下遗书后正式决定在上海浦东机场采取行动，以博取最大的社会反应。根据机场现场监控录像显示，周兴柏在向身边的人群扔去3个自制的爆炸装置后，便从双肩包里抽出了匕首，企图割喉自杀，但随即被身后的旅客用推车撞倒所制服。周兴柏知道的这一事件在中国国内一时间也引起了普遍的关注，而该事件由于其特殊性和发生的地点，也令人回想起在2013年与北京首都机场发生的上访残疾人季中兴自爆案件。
在香港，2014年香港占领运动期间，7名警员殴打身为社工的被捕人士曾建超，日前已经裁定袭击罪名成立。法庭周五判刑指事件严重破坏了警队和香港的声誉，判处7人全部入狱2年。有被告的辩护律师已表明会上诉。据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指，这是首宗涉及香港占领运动中警员裁定罪名撤离和判刑的案件，具有指标性的意义。案件当事人曾建超表示，经过漫长的等待，现在是公民社会对抗警员暴力的小胜利，期望其他不公正的案件也能得到伸张的机会，更希望当局反省。张艺谋执导的好莱坞奇幻影片《长城》17日在美国院线上映，该片在中国电影市场遭到恶评。张艺谋表示说，他仍然很期待美国市场的反应，请听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2月17日美国院线开始上映由中国导演张艺谋执导、美国和中国合拍的好莱坞奇幻动作片《长城》，这也是张艺谋执导的首部英语电影和 3D 电影。刘德华、景甜等华人演员与马特·达蒙、威廉·达福以及佩德罗·帕斯卡等美国演员合作主演。 长城故事讲述11世纪英国雇佣兵一行几人来到华夏，寻找传说中的火药带回欧洲，却发现一项浩大的工程在进行，就是万里长城。他们目击了一支部队在古长城上与入侵的恐怖生物饕餮展开了一场殊死决战。张艺谋15日在洛杉矶为这部影片做宣传，接受中文媒体采访时称，长城是一部典型的好莱坞爆米花电影，意思是好看没有营养的商业电影。中国观众不太喜欢这部影片，但他仍很期待美国市场的反应。长城的美国演员马特·达蒙表示，这是一次东西方超大型合作，我们一半工作人员说中国话，一半说英文，大家聚集一起讲述一个故事，觉得非常有趣。长城2016年2月15日在中国大陆上映。自拍英雄以来，张艺谋每当有大片必恶评如潮，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仅得豆瓣5分。长城上映票房飙高，却被网民骂翻，以致人民日报要为长城辩护而怒批影评人。
因涉及韩国总统朴槿惠亲信门丑闻，三星集团继承人李在镕周五被韩国司法批捕。他被指控向亲信门的主角朴槿惠的闺蜜崔顺实行贿430多亿韩元等5项罪名。据路透社的报道，在韩国司法周四晚间举行闭门听证会之前，现年48岁的李在镕已经被单独拘押在首尔看守中心，检方将有10天的时间做出进一步调查后对他提出正式的起诉，对他的拘禁时间有可能被延期，而法庭将在3个月后对他作出判决。报道指，拘捕措施并不反映法庭对于李在镕是否有罪的立场，而表示法庭认为潜在的犯罪指控可能非常严重，也可能是法院认为他有离境的风险。作为三星集团实际掌门人的李在镕，在今年1月份曾首次接受调查讯问，但当时并没有对他进行拘捕。李在镕被调查拘捕引发韩国财经界的不安。周五，三星电子在韩国股市价格下跌 1.4%， 三星旗下物产公司股价下跌 2.8%， 并引发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下跌 0.2%。 三星是世界第一大智能手机及电子芯片平板电视的制造公司，全球员工5万人。评论指，李在镕被捕可能是三星经营的不确定性增加及国际信用度暴跌，对韩国经济可能造成重大损失。巴基斯坦南部的一个苏菲派圣殿遭到自杀攻击之后，周五死亡人数上升到77人。当地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声称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请听罗拉的报道。
巴基斯坦南部塞赫万地区一座圣殿周四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一名男子在这座苏菲派圣殿祷告人群中引爆身上炸弹，当时圣殿中挤满信徒，因此造成了众多伤亡。发生自杀袭击事件后，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这次恐袭事件负责。受到恐袭的这座圣殿属于苏菲派教最重要的圣殿。法新社指出，这也是2年来巴基斯坦经历的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恐怖袭击事件。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表示要打击逊尼派极端势力的恐怖分子，要维护巴基斯坦的统一。在发生恐袭的圣殿前，今天聚集了大量不满的人群，他们指责巴基斯坦警察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巴基斯坦存在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但是近期其势力不断壮大，他们通过伊斯兰国组织媒体机构进行宣传。巴基斯坦最近不断受到恐怖分子袭击，当地伊斯兰极端分子还同时宣布了对此前发生的另外3起恐怖袭击事件负责，其中一起造成52人死亡。另外，上周一在旁遮普省首府发生的自杀炸弹袭击事件中已经造成了13人死亡。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佛林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于当地时间2月17日正式批准了其特别检察官对于逮捕三星电子副会长集团实际控制人李在镕的请求。李在镕被检方指控涉嫌参与到朴槿惠闺蜜门一案当中，检方对其提出的诉讼罪名包括贿赂、伪证共五项罪名。本文为您对这一事件做出详细的介绍。出生在商业世家的李在镕是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哲之孙，中兴第二代会长李建熙的独生子，本科就读于首尔大学东亚历史系，随后并于日本庆应大学和哈佛大学商学院分别取得 MBA 和商科博士的他，很早就介入了家族集团的运作当中。经过了多年磨练之后，李在镕更是于2012年在父亲暴病之后正式进入公司高层，并以持有集团 25.1% 的股份、三星实际控制人的身份领导着其商业帝国的动向。因从小就被看作是三星帝国的接班人培养，被外界称为三星皇太子，现年48岁的李在镕在早先被爆出卷入了韩国总统朴槿惠亲信李崔顺实干政事件。而经过韩国警方对相关人士的调查和申请，李在镕也被以贪污、贿赂和伪证共五项指控，被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在今天早些时候批准逮捕成功。这也距离该法院上一次驳回对其批捕仅仅过去了不到一个月之多。根据目前韩国警方指控内容显示，李在镕涉嫌通过挪用公款向闺蜜门主角崔顺实和其背后的总统朴槿惠进行了行贿活动，而这一行为也违反了韩国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法的规定。韩国检方还指控李在镕在之前的亲信门听众会上涉嫌做虚假陈述，因此违反了关于在国会陈述和坚定法。除此之外，在此次事件的调查中，他还触犯了关于管制和藏匿罪犯收益行为法等韩国方面相关法规。被捕后的李在镕目前被羁押在首尔看守所的一个置有电视办公桌的单人间内，而此次因为拥有了法庭批准的逮捕令，处理此案的检方可以在为期20天的拘押期间继续对李是否具体参与了犯罪活动和内容进行调查，并随后最终正式向法庭提出诉讼。根据一个月前韩国检方被法院驳回的逮捕令显示，李在镕涉嫌曾向朴槿惠的闺蜜崔顺实行贿多次，涉案金额高达43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2.51 亿元，以换取由朴槿惠领导的政府能支持三星旗下两家公司于2015年的合并成功。随后，三星集团对检方所揭露的该集团曾向崔顺实掌握的海外公司和基金会进行了多次汇款的事实予以承认，但三星集团还是宣称以上所有行为符合正常商业运作，并无违法之嫌。在检方提出第一次要求逮捕李在镕随后的一个月中，当事人双方都对检方的这一指控表示不予以认同。朴槿惠及崔顺实表示否认这其中存在的不当行为。另一边，作为三星集团接班人的李在镕则对检方所指控其希望通过经济利益交换来取得自己下属公司合并的政治收买企图表示异议。李在镕更是在调查过程中宣称，三星集团是在朴槿惠的重压之下才不得不向其闺蜜崔顺实提供资金援助，而三星和李在镕本人并无因此获益，他们实属闺蜜干政事件受害者之一。尽管究竟李在镕是否进行了以上行为且其合法性还需等待韩国司法部门的进一步调查和宣判，但毋庸置疑的是，作为第一个三星实际控制者本人被捕的消息一出，还是立即引来了较为明显的股市市场反应。其集团名下的三星电子下跌 1.1%， 三星物产开盘即下跌 2.8%， 这也直接影响了韩国 KOSPI 指数下降 0.2%。 据昨日收盘市值计算，该集团当日就损失约合30亿美元之多。从大局上来说，三星集团近来这一段时间可谓被困难和丑闻所环绕。不管是因其于去年8月推出的 三星 Note 7自爆事件频发，最终导致其在全球范围内停产、停售和召回危机，给集团在经济和声誉上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而作为集团接班人的李在镕此次被捕，更是令集团内部人心惶惶。正所谓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对于三星这个地地道道的商业帝国来说，据路透社显示，二号人物李在镕的导师、集团策略主管崔志成预计将临危受命。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这里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刘芳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栏目。
各位听众，二月十七日星期五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内容各有侧重。法国大选日期日益临近，左右两大倾向的解放报和费加罗报继续关注各路候选人的竞选运动。法航准备推出的廉价航空计划遭到飞行员的强烈反对的消息占据了经济回声报头条新闻位置。法国人道报和天主教十字架报突出的话题则分别围绕法国40种工业指数企业2016年盈利丰厚、利润和股息的分配方式引发质疑，以及宗教界人士越来越青睐环保生活方式的话题展开。今天法国媒体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除手机举报功能的报道外，其他则多以经济议题为主。首先，经济回声报驻京记者在一篇报道中披露了中国手机的举报功能。报道指出，在中国，手机可谓无所不能，甚至可用来举报。北京警方开发了有举报功能的手机软件，鼓励民众及时举报各种嫌疑活动。这一软件功能运用十分简便，用户只需免费下载。页面被分成要案、寻人、招领、嫌犯和车辆五大类别，用户可通过上载视频、拍照或文字举报的方式提供相关资讯。随后，用户还可通过手机跟踪举报事件的具体进展。报道指出，实际上这一软件已在去年夏末就开始运用，但只在最近数天才广为人知，主要原因是警方为其命名为朝阳群众。作为北京市最大的一个城区，朝阳区的居民历来具有在社会网络进行揭发举报的习惯。正是因为这种习惯，最近几年来，十多位人士分别以嫖娼或吸毒等罪名遭到拘捕。朝阳区民众从此成为常常受到政府奖励的注视街边动向的居民的代名词。网民们不无调侃地将朝阳群众列为继美国中情局、苏联时期的克格勃、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及英国情治单位军情六处之后全球第五大情报机构。经济回声报指出，北京警方提出建议，呼吁民众下载相关软件，像朝阳群众一样揭发周围可疑人物和事件。不过，警方的提议并没有获得所有人的认同。一名网民在微博上表示，揭发检举行为是文革时期最为盛行的文化。中国进入今年之际，受到禽流感的困扰。十字架报在一篇短讯中报道了中国的禽流感疫情。报道指出，一月份短短一个月内 ,H7N9 禽流感病毒便在中国夺走了79条生灵。而去年的同期死于禽流感的病人人数仅为5人。今年入冬以来，禽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00人。南亚民众的生活方式为禽流感病毒的传播提供了方便。报道引述一名专家的观点指出，中国民众偏爱食用活鸡的习俗加大了感染禽流感的风险。中国是全球第三大家禽生产国，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禽类产品消费国。中国目前已下令宰杀了175,000只家禽。此外，经济回声报还在不同版页刊出报道，分别介绍了法国萨福伊地区滑雪设备制造商在中国签署高达1亿1000万欧元合同，以及法国初创企业生产负氧离子空气净化剂的德康养公司瞄准中国市场的消息。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上海特约记者为您带来的上海视窗栏目。
2月16日，官方媒体报道，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奚晓明受贿案，被告人奚晓明以受贿罪处无期徒刑、剥夺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官方对奚晓明受贿所得所有财物以及利息给予追缴，上缴国库。而奚晓明则当庭表示复判不上诉，这结果是最近3年来高官贪腐案的标准模式。来自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的钟树人指控奚晓明在1996年到2015年期间涉嫌收受价值人民币1.14亿元的巨额财务贿赂。当时奚晓明先后担任最高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查庭第二庭庭长、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及最高法院副院长等职务。检方认为奚晓明利用上述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和地位影响力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宜上提供便利和帮助，直接或者通过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巨额财物，应该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前，中共中央遵纪委的立案审查决定认为，奚晓明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隐瞒不报个人有行官事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反保密纪律，泄露审判工作秘密，利用职务便利在民事诉讼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等。因此，法庭认定1996年至2015年，奚晓明认可其家人、其亲属收受及本人直接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1.14亿元。根据财新网的调查，奚晓明之子奚嘉诚涉案事由、金额、检方对其负的指控几乎完全一致。奚晓明所被控的汇款绝大多数经由奚嘉诚接受。方正集团原 CEO 李友是奚晓明案最大的行贿者。在李友的方正集团与郭文贵的政权控股的纠纷之中，李友请托奚晓诚让其父帮忙。数年之中，李友先后送给奚嘉诚共计人民币1000万元。一般经济案和民商案件数字最高法院标的长达数亿甚至十几亿，而奚晓明作为最高院长期主管这类案件的负责人，他的意见举足轻重。该案中行贿者张新宁涉及的百亿矿山争夺案是典型，为了在一度价值百亿的金海煤矿争夺案中胜出，经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一位律师斡旋奔走，山西首富煤老板张新宁支付了3000万元，网友将其中的1800万元给了奚嘉诚，其1200万元据为己有。最后最高法院将煤矿判给了张新宁，理由是转让价格过低。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引发法律界的大哗，虽然不是该案的审判长，但奚晓明在2013年编著的法学著作中仍将该案列入最高法院的指导判例之中。奚晓明是知名民商法专家，从1982年大学毕业至今，发表过上百篇学术论文，编著有诸多民商法律方面的专业著作，被视为是中国民商法领域的权威。许多中国法律人或多或少都读过他主编或者撰写的法律专著。他因贪腐被审判定罪，令法律人五味杂陈，有称之为法律公敌的。据法制日报的报道，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就说，奚晓明作为在最高法工作的33年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勾结，遭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但庭审中，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认为奚晓明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但鉴于奚晓明为他人谋利的行为绝大部分基于亲属接受受贿人请托，汇款已为亲属所收取贿赂，本人系事后知情，因此对其进行了从轻处罚。但奚晓明对这案事情果真是事后知情，因此难免也有对其颇感同情的法律人。一位律师就评论，事后明知的行为是不是也需要他承担责任？这样的判决有没有违反罪责自负的刑法原则？相信奚晓明并不是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但他仍然和众多的明星被告人一样，选择了在媒体之前低头认罪。如果普通的被告人选择认罪是纯粹迫于压力，奚晓明认罪则在压力之下被抹了一笔悲剧色彩。作为前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他更清楚的司法本质是什么。如果司法不独立，那司法就是工具。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发自上海报道。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二十集团国外长会议之际，王毅会晤蒂勒森，中美两国实现特朗普上台后首度外长会晤。日美韩外长在波恩会谈，共同声明强烈谴责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就任后首个新闻发布会，隶属执政第一个月政绩，否认与俄罗斯的关系。金正男预测事件，马来西亚强调在家属未提供 DNA 样本之前，不会向朝鲜移交遗体。因涉及韩国总统朴槿惠亲信门丑闻，三星集团继承人李在镕周五被捕，引发震撼。上海浦东机场爆炸案被告周兴博一审获刑八年。香港战争期间殴打被示威人士曾建超的七名警员今天被判，全部获刑入狱两年。反战中运动人士网上谩骂判案法官为狗官，受司法跟进。继在中国市场遭遇恶评之后，张艺谋执导的好莱坞影片《长城》周五起在美国院线上映。台湾继杀手锏围堵禽流感，家禽今日起禁运禁屠七天。伊斯兰国组织宣称为周五巴基斯坦南部宗教地自杀攻击事件负责，攻击死亡人数上升至77人。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播放的是由芳华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栏目。
听众朋友，中国对外投资2016年大幅下跌，被认为是北京方面为了遏制资本外流，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而采取的资本管制开始见到成效。路透社的报道说，为稳定人民币汇率，减少外汇储备压力，中国当局加紧了对资本外流的管控。与此同时，法新社报道说，外国在华非金融类投资也下降了 9.2%。根据中国商务部2月16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大约为 77.3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35.7%， 比2016年12月下降了 4.6%。 今年1月中国流向海外房地产的投资同比下降了 84.3%， 流向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投资不到去年同期的1/10。中国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还显示，今年1月中国对外投资主要流向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同比分别增长了 79.4% 和 33.1%， 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从2016年同期的 13.4% 和 5.6% 上升到了 37.5% 和 11.5%。 流向装备制造业的是22.9 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 2.7 倍。近年来，并购正在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2016年对外投资的大幅增长的背后，是出现井喷态势的海外并购。2016年的并购交易额占到全球对外投资金额的 60%。 然而，今年1月份并购案与金额均出现明显的回落。据美国外交关系学会的数据，2016年中国企业在美国和欧洲因管理因素被叫停的收购案价值高达750亿美元，是上年的七倍。受美国政府部门加大审查力度等因素影响，2016年共有30项中方收购案落空。路透社报道说，经济学家预估中国今年会加大对资本外流的监管。不过，中国的金融体系有很多漏洞，投资者很快就可以找到新办法把钱转到海外。去年12月，中国国家发改委、中国央行等四部委联合发声，称监管部门已密切关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后，商务部官员也直言，部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存在盲目性，属于蛇吞象。此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受到的监管明显收紧。按照新规定，企业需要在对外投资前做一个体检及对外投资真实性审查，提交对外投资项目尽职调查报告、董事会管理层决策材料、企业财务报表等材料。在进行境外收购时，还要报告其主管业务情况、资金来源信息等。 据路透社说，中国商品占欧盟进口商品的五分之一，而对华出口商品仅占欧盟出口的十分之一。去年，中国对欧盟的投资达到了创纪录的近400亿欧元，而欧盟对华投资则降至不到80亿欧元的十年最低点。但据中国媒体报道说，中欧双向投资稳步增长，凸显了中欧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投资方面，欧盟对华投资大幅增长，成为双边经贸合作的突出亮点。去年1到10月，欧盟对华实际投资 75.6 亿美元，增长了 35.4%。同期，中国企业对欧投资并购大项目、新技术引进方面，欧盟保持中国第一大技术引进来源地。截止2016年10月底，中国累计自欧洲引进技术超过5万项，合同金额近2000亿美元。法新社报道说，外国在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去年下降了 9.2%。 关于中国吸收外资下降的原因，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在2月16日的发布会上表示，主要是去年同期到资比较集中，基数较高，同时1月份春节假期等因素也造成一定的影响。他认为1月份的数据虽有波动，但并不代表中国吸收外资全年的走势。孙继文表示，从中长期看，中国吸收外资具有很突出的优势和条件，预计13-15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将保持在 6.5% 以上，仍将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中国吸收外资仍将继续保持竞争力。据报道，面对中国在海外的投资与收购行动，目前德、法、意等国家要求欧盟设保护墙，制定更加严格的法规，防止高技术企业尽数落入中国之手。据德国《民进周刊》报道说，柏林期望日后能够有更多的理由阻止中国政府通过私人投资公司收购德国的高科技企业。为此，德国经济部现在联手法国和意大利，以加大敦促欧盟修改相关法规的力度。三方已经推出一份文件，要求欧盟委员会在欧盟层面上提供必要的许可，以阻止不公平的企业收购。2016年，中方收购德国企业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一年砸下126亿美元，是此前十年的总和。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经济节目。
这里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环境与发展栏目。由重度空气污染所造成的雾霾成为了当今世界城市环保问题的重中之重。与其他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挑战不同，该问题像重力一样，不分阶层，不分人群，平等地危害着所处其境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近年来，在中国国内出现的空气污染问题和其所造成的影响，也成为了全国国民和国内外媒体所关注的焦点。然而，这同样的问题也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在了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法国。作为中法两国政治文化外交中心的两座代表城市，巴黎和北京面临同一挑战，如何采取相同或不同措施来治理这一问题？而在这些对策中又有什么可以借鉴和学习之处，将是我们本期环境与发展节目所关注的话题。巴黎和北京空气污染问题一览，根据由法国环境部所授权专门负责监测大巴黎地区空气质量的非政府组织 Air Paris 所披露的数据，2015年有超过1150万的大巴黎地区居民可能受到了空气污染所带来的危害，大约占该地区总人口的 95%。 这其中又有160万巴黎人直接呼吸着污染超标的空气。巴黎市中心和主要干道周围是该问题的重灾区，全年巴黎地区又有16天为重度污染高峰天数，其后果相当于身处在20平米的屋子中，同时被动吸取8支香烟的危害。财政上，法国参议院也专门对空气污染问题给社会生产和健康医疗带来的负担做出专项数字化调查。该调查显示，空气污染问题每年要给法国带来惊人的超过1000亿欧元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 而医疗上，全法国每年有超过45000人因为空气污染问题直接导致病状而死亡。空气污染问题经专家分析，这一现象主要由汽车尾气的过度排量所导致。1/3的二氧化氮排放和55%的直径小于10微米可吸入颗粒物 PM10 的产生都由汽车尾气所排放。同样，柴油车的尾气排放则更是 40%， 直径小于 2.5 微米细颗粒物 PM2.5 的排放元凶。根据专职检测巴黎大区空气质量的 AIRPF 组织报告显示，巴黎地区2015年总体空气污染程度确实要比前一年相对减缓，而这主要归功于来自于欧盟、法国政府和巴黎市对相关规定的设立和针对这一问题的自主减排项目所达成。北京方面被网友戏称为空气末日的雾霾现象，近年来受到了来自多方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在2013年曾有记录综合测量空气污染的空气质量指数数值一度爆表，超过500，为世卫组织相应标准的20倍以上。根据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2016年最新数据显示，巴黎 PM2.5 年均浓度为18微克每立方米，而北京的数值则达到了85微克每立方米，是巴黎数值的4倍还多。国际卫生组织现行的标准数值则在年均10微克每立方米。尽管国际卫生组织现行检测空气质量的相应单位还有 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等成分，但就年度平均 PM2.5 浓度数值来说，两座城市也都相应超标。由此可见，北京在治理空气污染上所面临的挑战远比巴黎严峻。2016年年初，由北京光华管理学院统计学者们发布的《空气质量评估报告2》中国五城市空气污染状况之统计学分析指出，在过去三年内，北京的 PM2.5 数值还是得到了改善，从99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到了81微克每立方米。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该报告发起人陈松希提到，这主要归功于自2015年1月1日国家开放实施更为严格的排放法规和相应地区经济增长的放缓。同样，在接受采访时，他还表示，把老百姓所说的天气不好主要原因是因为由煤炭、石油和柴油等能源排放过量而造成。既然空气污染问题是受影响城市居民们摸得出看得见的东西，它的造成原因也被相应政府机关所熟知，具体的治理措施则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统一政治目标，减轻空气污染。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和其班底自2014年上台以来，可持续性发展，特别是改善巴黎空气环境，作为其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今年6月27日，巴黎市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一道正式举办了国际城市空气大会。参加该提议的包含北京在内的100个遍布全球的城市，用于共同交流治理城市空气污染问题。巴黎市政府自己推行的巴黎气候能源发展计划指出，希望长期内在2050年前比2004年减少 75% 温室气体对当地空气污染的影响。在短期到2020年之前，巴黎市将减少 25% 对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同时增加 25% 对可再生能源的依赖。当面对空气污染的直接威胁，巴黎市政府也根据程度不同采取了对公众相应的预警措施。同时，伴随着预警措施的还有相关的关于公共交通的管理规定。例如，若预警连续持续两天以后，市政府可将室内住宅停车车位免费对外开放，以鼓励居民采取公共交通的出行方式，甚至进一步免费开放公共交通，以减少私人出行所带来的污染。而遇到特别严重污染天气，巴黎也会采取已在北京实施已久的车辆单双号出行。在鼓励公共交通和采用自行车等环保方式出行的同时，巴黎市政府还对在市区行驶的车辆时速和出产年份出台了新规定。通过根据法国环境部和巴黎市政府的协商，所有车辆根据其对环境污染程度将被划为七个不同等级，而排放最大的、对空气影响最坏的则将禁止在巴黎上路。就目前为止，所有在2001年10月份前登记的大巴、卡车 以及1997年前登记的柴油小货车、私家车和1999年前登记的摩托车都将彻底不允许或限制在巴黎市区通行，这个数字占巴黎注册车辆的 10%。 而依照该规定，主动处理自己所拥有柴油发动车车辆的车主还可以申请市政府价值400欧元的补助。根据巴黎市政府最新公布的消息，其将在2017年夏天之前将市内一半的道路限速在30公里一小时，并计划在2020年将这一限速覆盖到全市 90% 的路段。除了上文所举到的由政府发起自上而下的针对治理空气污染采取 的措施规定之外，同样不能被忽视的就是这一问题巴黎市政府对民间社会的发动和合作，如鼓励和普及市民在自家房顶安装太阳能发电装置，向商户免费提供能源管理建议，通过在线游戏的方式对年轻人普及节能减排的重要性，和对公共私人建筑节能翻新等新措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15年9月27日，巴黎成功举办了由市民向市政府提出的第一届巴黎无车日，该活动举行在9月末的一个周日，并要求在指定区域内除了警车、消防车、救护车等有特殊需求的车辆外禁止私家车通行。活动目的在于使开车出行的人们进一步了解和关注他们身边的环境和其他更加有可持续性发展的出行方式，与此同时也是希望社会大众能够通过当天参加如音乐会、野餐等各种户外活动，使公众参与到对未来正确可持续性利用公共空间的亲身体验和思考。该活动受到了众多巴黎市民的欢迎，也将在今年同一时间迎来其规模更庞大、活动种类更加繁多的第二届巴黎无车日。北京方面，近年来随着雾霾问题的凸显，治理空气污染这一难题同样得到了来自中央以及北京市政府的关注和治理。但是相对巴黎来说，北京无论是从人口还是从面积上都远超前者，而城市化处理工业污染源的进程也相对落后，由此所给治理空气污染所带来的困难可想而知。2014年市长王安顺曾向外界披露，治理污染北京面临着巨大压力。在当年，他曾代表北京与中央签订了关于治理相关问题的责任状，承诺在2017年实现空气污染得到改善。他曾表示称，这一协议的达成也是生死状，因为中央领导说2017年实现不了空气治理就提头来见。同年12月，北京市市政府也启动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空气污染红色预警，并采取了如巴黎一样单双号限行，甚至让在校学生停课等措施。在2015年巴黎举行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上，中国官员也向国际社会承诺将限制煤炭的使用，以同时解决空气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根据了解，比较目前巴黎所采取的措施来看，除了在限行重污染车辆、鼓励环保出行工具和公共交通方面，北京市政府还在清退污染工厂以及绿地建设上采取了新措施。2016年，北京将新建绿地400公顷，清退300家大型污染企业和2500家人们身边的如饭馆、汽修等小污染源。根据专家分析，目前燃煤、机动车排放、工业污染以及重污染区域在雾霾时期对附近的影响和传播都是改善北京空气污染问题的重要难题。经过这次对比，北京和巴黎在治理减轻空气污染问题上虽然各自问题严重性有所不同，但双方政府都针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大量的投入以及确保了明确的计划。然而，正像文章开头所说，空气污染问题危害着所有来自不同阶级、不同背景的人群，因此也希望更多来自民间的环保计划和提议能够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这也是资源雄厚、政府主导的北京与注重政府民间互动的巴黎在治理空气污染上相比的不足之处。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罗拉为您带来的法国美食栏目。
各位听众，世界各地的明星偏爱法国古雪维尔滑雪场，这座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的高山滑雪场也是法国人的度假胜地。今年八家在古雪维尔地区的餐厅总共摘下了米其林2017年的14颗星，也让古雪维尔成为巴黎、里昂之外获得米其林星级餐厅最多的城市，也是按照居民人数比例米其林星级餐厅最多的地方。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古雪维尔不仅是法国人的度假胜地，也是欧洲滑雪天堂。从70年代开始，每年冬季这里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明星王室成员，这也带动了当地美食餐饮事业的发展。2017年2月米其林星级餐厅评比揭晓，让人意外的是，古雪维尔这个方圆不大的高山滑雪场今年总共摘下了14颗星，其中有法国酱汁之神之称的雅尼克·阿雷诺主理的1947年餐厅获得了米其林三星的称号。这家餐厅在白马庄园内也是今年唯一获得三星米其林的餐厅。大家知道，白马庄园是 LVMH 总裁度假的地方，酒店的名称来自他波尔多拥有的酒庄。1947是他最爱的葡萄酒的年份。另外，还有古雪维尔的 Pierre 和 Garnier 等荣获米其林二星餐厅。今年48岁的厨师阿雷诺得知获得三星米其林称号之后表示非常开心，说这是八年来辛勤努力的结果。他主厨的 The 1947只有22个座位，而且每年只在12月到次年4月营业。阿雷诺偏爱选用当地的食材，如高山奶酪配上山上新鲜的草叶进行巧妙的调味，还用鲜鱼等不同食材烹饪出精美的佳肴。他的拿手菜是鱼子酱生蚝球和带骨髓的烤白肉等。的确，白雪皑皑，高山针叶森林，古雪维尔有独天独厚的自然美景。70年前，这里曾经是法国普通老百姓度假的地方，但是现在当地2400名居民抱怨，在冬天的滑雪道上听到的多是俄罗斯语，看到的是来自世界各地有钱人乘坐直升飞机的起飞和降落，他们入住星级酒店，也抬高了当地的房价。而且从1月中旬开始，不停地有直升飞机降落起飞，也打破了高山滑雪山区的宁静。特别是现在要想品尝简单的高山菜肴已经非常困难，众多的米其林星级餐厅代替了那些老式饭馆。现在不大的高山滑雪场古雪维尔小雪镇的中心已经云集了上百家高档商店、米其林星级餐厅等。当然，出现高档餐厅和豪华的旅馆，古雪维尔也成为富人聚集的滑雪区的历史还要追溯到60年代。当时一名叫做 Michel Hochet 的厨师认为，来高山滑雪的游客不只是那些中午在山上匆匆吃个三明治然后就继续滑雪的人，他最先改造推出了高端的酒店和美食餐厅，来满足不同滑雪客人的需要。在1992年法国阿尔伯维勒举行冬季奥运会，一些赛事在古雪维尔举行，也带动了当地滑雪区向高端的发展。近年来，随着更多五星级酒店在古雪维尔落户，法国人把古雪维尔比作蔚蓝海岸的三头贝。当然，在古雪维尔的建筑和室内设计师们注重体现低调的建筑风格，这里多见的是欧式度假木屋，是那些隐约的优雅，没有造势的豪华，更多体现的是与当地自然环境的融合，如在建筑材料中多使用的是木材等传统建筑材料，另外还使用皮革、羊毛和丝绒等进行室内装饰。的确，古雪维尔、麦黑贝勒和瓦勒多汉斯组成了三山谷滑雪场，也是全球最大的缆车和滑雪道连接而形成的滑雪区。当地人希望在众多的高端游客和 保护朴素的自然风光上找到某种平衡。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为您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古雪维尔滑雪场也是美食天堂。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发配斯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为您带来的最新消息。
应对已成蔓延之势的 H5N6 禽流感疫情，台湾方面释出杀手锏，下令从今天起全台湾的家禽禁止移动和屠宰，为期七天。详情请听本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发来的报道。
台湾 H5N6 禽流感经确诊的已经达到九处，蔓延到了五个县市，有些地方甚至有大量家禽尸体被任意弃置在排水沟。为了避免疫情失控，台湾的官方使出了杀手锏，下令今天起全台的家禽禁止移动及屠宰，为期七天。相关业者抱怨连连，台湾的民众即将面临禽肉短缺的窘境。目前 H5N6 禽流感在台湾已经蔓延到五个县市，宜兰、花莲、云林、嘉义、台南，包括火鸡场、土鸡场、乌骨鸡场、水质园区的小水鸭等。官方甚至在嘉义县的一处大排水沟发现大批被弃置的鸡鸭鹅的死尸，说明疫情扩散可能失控。农委会表示，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疫情截断，因为感染这种病毒的禽鸟正常发病大约3到4天，最长潜伏期会达到7天，要让所有目前已经感染病毒的家禽症状全部爆发出来，然后才能完全清除。疾病管制署则表示，中国 H5N6 禽传人有17例，致死率超过70%，远超过 SARS 就是非典以及 H7N9。 而中国大陆80%以上的患者都是有活禽的暴露史，禽场的业者、购买家禽的民众都是高危险群。如果台湾的疫情持续扩大，即使没有暴露在这样的环境，都可能会有染病的风险，因此必须全面加强控制。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之际，王毅会晤蒂勒森，中美两国实现特朗普上台后首度外长会晤。日美韩外长在波恩会谈，共同声明强烈谴责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就任后首个新闻发布会，隶属执政第一个月，政绩否认和俄罗斯的关系。金正男遇刺事件，马来西亚强调在家属未提供 DNA 样本之前不会向朝鲜移交遗体。因涉及韩国总统朴槿惠亲信门丑闻，三星集团继承人李在镕周五被捕，引发震撼。上海浦东机场爆炸案被告周兴柏一审获刑8年。香港战中期间殴打被捕示威人士曾建超的7名警员今天判刑，全部获刑入狱2年。反战中运动人士网上谩骂判案法官为狗官，受司法跟进。继在中国市场遭遇恶评之后，张艺谋执导的好莱坞电影《长城》周五起在美国院线上映。台湾继杀手锏围堵禽流感，家禽今日起禁运禁屠7天。伊斯兰国组织宣称为周五巴勒斯坦南部宗教地自杀攻击事件负责，攻击死亡人数上升至77人。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Peace the Back》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Jacques Gillian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Chair frissonne, les bras se dérobent, le brouillard s'épaissit, le bruit court. Prise de bec, coup de foudre et de sang, coup fourré, coup en douce. Prise de tête, coup de bec et de plume, trempé en l'encre noire.J'ai craqué bruine. La porte s'ouvre, le pouce s'affole. La question se pose, le regard se fige, le regard se trouble et se voile. Les ponts s'entêtent à squatter les égouts, engorgés de mes idées floues. Du coup, je pète les plombs de mon intellect. Sans amulette, je suis fou. Tu, un coup sans tête, c'est tout ce que t'auras de moi. Si j'appuie le doigt sur la gâchette, à bout portant, couché sur la moquette, le doigt sur la détente, j'attends.
Passion.